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仇敌的闭口不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也是牧歌，他牧放羊群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就把羊就带到了野外，很自然的，他在外面过夜的时候，他可以等指头所照的天，还有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他就默想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是不要忘记啊，当他在外面好像牧羊的时候，可是在他的心里面呢，已经有了创世纪第一章。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第八篇的话，很明显的这一篇诗篇呢，是创世纪第一章的解释，很重要的解释，第一章跟第二章。许多时候我们读第一章第二章我们不明白，但是现在呢，我们等一等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很明显的是讲到神创造的故事，而且呢，很明显是讲到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故事。所以第三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然后下面说第六节，说你派他管理你手里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记得这一节圣经呢，他很自然的就想到创世纪第一章，不是吗？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创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说要有人就有人，没有的。神创造光，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创造人以前，在神格里面开了个会议，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然后给他们一个什么使命呢？让他们管，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一切的昆虫。这是神的蓝图。后来神执行了没有？执行了。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就是基督的形象，就造男造女。所以本来是人，现在男是一半，女的是一半，两个半，两个一半加在一起才是一个。所以神造好了亚当以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只是一半，所以两个一半才是一个，才神心目中一个。然后神就赐福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下面最重要，制服这地，治理这地，在原文就制服这地，意思就是说叫万有都伏在你的脚下。所以一节圣经就是那节圣经的解释，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见他虽然牧羊，他是把神的话藏在他的心里，他默想神创造宇宙的故事，他默想创世纪第一章。弟兄姊妹，他越默想越默想，慢慢的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的。然后前面怎么说呢？前面一节说，并赐他荣耀尊贵。什么时候他赐人荣耀尊贵、荣耀与冠冕呢？很清楚的，什么时候我们像他？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圣经说他是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照着他形象被造，神就是用什么呢？用荣耀尊冕，给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的。所以很清楚这句话，神用荣尊荣耀尊贵给我们做冠冕，就是解释了什么呢？就解释了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看当大卫默想神的话的时候，他就很圣灵就感动他，也让他能解释神的话。但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很重要，就是人为什么要受造呢？因为这里很明显，第八节第八章第一节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在全地何其美，那最后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很有意思啊。 这一节就是叫我们想起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多数的，地是单数的。那么地到底在神的心目中占有什么地位呢？原来神是借着地让什么，让他的名能让所有的人知道，说他的名在全地有何其美。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创造这块地。但是很可惜，到第二节以后，地呢就变成渊面黑暗，明白吗？所以现在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地会变成渊面黑暗、空虚混沌呢？所以你要一定要全本圣经去解释才可以。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呢，神就创造了亚当，创造了人，为了什么？因为现在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五节，你叫小一点。那等到神创造人的时候，他为什么要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呢？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是大家常常问的，就是说神如果造了亚当，造了撒旦以后，如果撒旦背叛，那么为什么神一下子不把撒旦就把他捏死呢？如果神把撒旦捏死的话，事情不就解决就完了吗？那不要忘记，神是可以把撒旦捏死。如果神把撒旦捏死，是以创造者对付受造者，那所有的天使都会说，你是创造者，他是受造者，当然你可以创造他，你也毁掉他。所以不要忘记，一面是讲的神的能力，但是一面不能彰显他的智慧，也不能彰显他的荣耀。一个大人打孩子，你可以说把他打得趴在地上，有什么稀奇？明白吗？所以普通较量的时候，普通拳击的时候，一定差不多重量分量差不多的才能够相比嘛。这样的话，你不止能力有了，而且最后你的荣耀也有了，智慧也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吗？神他不，当时他为什么没有把撒旦捏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者。那现在呢？神创造这个宇宙，神创造人有一个目的。第一章第一节，神创造天和地；到第二节，地就变成空虚混沌，那个镜头就转到地了。到了第二章，这个镜头就转到人了。所以没有问题的，神创造天是为了地，创造地是为着人。那么创造人的时候很稀奇啊，神刻意的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那什么意思？神现在用另外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当初的受造之物。这个天使长撒旦是受造之物，所以神不以他自己创造者的姿态来对付他，神是用另外一个受造物之物，就是人。人既然受造之物，但是呢，受造之物又不能比天使要大一点，如果比大一点的话，你看他们又有话说了。所以神特意的就让人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是比天使还要微小一点。那这个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假定说比天使微小一点的受造之物最后能够站在神这一边，叫神完全得的荣耀，叫撒旦羞愧，那这个时候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很有意思，神在这里是用他的智慧怎么样呢？他要创造一般的受造之物，这些受造之物呢是天使要微小一点，在这个时候他们得胜了，那真的得胜。如果他们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让那个生命充满那个地面，然后让全地都伏在他的脚下，这个时候很自然就让撒旦羞愧。因为善恶树是代表是独立的树，象征独立的，而生命树是依靠的树。所以等到人能够伏在神的脚下，因为吃了善恶树生命树的果，自然就伏在神的脚下，他自然就带领万有就伏在他的脚下。所以很清楚的，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伏在神的权下，所以许多时候万有也能伏在我们的脚下。我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得救，因为我们伏在神的脚下。所以同样的一个原则，在这个时候呢，你看见大卫在那默想神创造的时候，神当初创造人就是比他天使要微小一点。那为什么呢？因为下面第二节说，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要建立能力。所以比起那些天使来说，他们不过是婴孩，他们不是聪明通达的人。所以呢，这个人刚刚造好的亚当，如果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的话，他们就像什么呢？就像婴孩，就像吃奶一样。但是这样从他们身上怎么样就建立了能力，那结果怎么样？是仇敌和报仇的闭口不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当初的目的，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如果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人伏在神的脚下，站在神这一边，对神说是，没有对撒旦永远说不，那结果你看见吗？你看见同样是人，如果这一般人可以，为什么撒旦，为什么他们要背叛？所以就叫仇敌蒙羞。那么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完全得胜了，所以就借着这一般人就得回了所有失去的那些领土。那么严格说来呢，这个就是神当初创造的目的。所以神说要遍满地，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最后你就看见说神就把所有的失土就通通的收回来了。所以神当初创造人的目的就这样。所以人像什么呢？像婴孩一样。但那个敌人的撒旦不是，撒旦的的确确在人来说，你造他比他微小一点。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他不知不觉的就解释了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说神为什么要创造我们，为什么要创造人类。让更稀奇的，大卫自己现身说法。等了大卫和哥利亚对抗的时候，不要忘记，不是一个君王和君王的对抗，不是装跟全副武装的对抗，不是，乃是一个赤手空拳来对付一个完全全副武装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仇敌，但这里有一个吃奶的，这里有一个婴孩，就像大卫一样。所以大卫怎么会像婴孩一样呢？等到扫罗要把那个武装给他的时候，他说我走不动了，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走过动过的。所以你叫这个扫罗是这个是战士没有问题，你说哥利亚战士也没有问题，而且哥利亚呢专门就要吞吃这个所有以色列的人，所有以色列的人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等到他骂阵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他起头是以扫给他全副武装，结果他说我走不动，然后最后把武装就解开了，然后神就把恢复的。所以要记得那一天在以拉谷，大卫和这个俄哥利亚对抗的时候，很清楚那幅图画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图画，就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图画。这大卫就好像婴孩，就好像什么呢？就像吃奶的。而这个仇敌呢，就像哥利亚一样，就像撒旦就好像哥利亚是全副武装的。但是你看这个吃奶的婴孩怎么胜过他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就从以拉西，从西旁边就选了五块石头。那等一等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地图，你就知道附近啊的的确确有一条溪，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条溪。那条溪呢，居然就在那个时候战场，那个就在战场里面了。结果大卫就找了五块石头，稀不稀奇弟兄姊妹？现在他慢慢就懂得了，为什么当初他要带他的羊到这一带呢？到伊拉谷来，为什么让他的羊能够躺在青草地上可安歇的水边？他平常以为在可安歇的水边，羊在平常的时候可安歇的水边要他折的滋润，从来没有想到暂时的有什么用处，他从来没有想到。但是大卫怎么会想到他是神草场上的羊？你就好像他把羊就带到哪里，就带到了那里，就带到了以拉谷河边这个溪边一样。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在河流溪流旁边就捡了五块石头。可安歇的水边怎么会找到石头呢？而那个石头原来就是得胜的原因。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经历神是人，他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带我们到青草地上，我们的得胜是在于我们的安息。 什么时候我们呢带被主带到安歇的水可安歇的水边，我们怎么会想到就水边里面可以找到五块石头，而那个五块石头